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arney urges release of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 and publisher Jimmy Lai. 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 is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 and publisher Jimmy Lai, who has been imprisoned by Beijing-controlled authorities in Hong Kong since the end of 2020.
加总理敦促释放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兼出版人黎智英。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呼吁释放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兼出版人黎智英。自2020年底以来，黎智英一直被北京控制的香港当局监禁。
Carney said Canada's push to free Lai is motivated by humanitarian concerns and support for press freedom.Lai 77 is the former publisher of the now-closed Apple Daily newspaper, which criticized Beijing and supported Hong Kong's pro-democracy movement.
卡尼表示，加拿大推动释放黎智英的立场是出于人道主义关切，以及对新闻自由的支持。现年77岁的黎智英是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的前出版人。该报曾批评北京并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On August 10, 2020, Lai was arrested from his home in Hong Kong for collusion with foreign forces and seditious publication under Hong Kong's restrictiv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hich was imposed by Beijing in 2020.
2020年8月10日，黎智英在香港的住所被捕。罪名是勾结外国势力以及煽动性出版物，这些指控依据的是由中共于2020年实施的香港国家安全法。
According to Radio Free Asia, since the end of 2020, Lai, who is a British citizen, has been in prison, spending much of his time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February 2025, Lai's son Sebastian warned that time is running out for his father's health.And called o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push for his release.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自2020年底以来，拥有英国公民身份的黎智英一直被关押在狱中，大部分时间被单独监禁。2025年2月，黎智英的儿子塞巴斯蒂安披露，他父亲的健康所剩时间不多。并呼吁英国和美国向中共施压，争取他父亲获释。
On October 16th, during questions following an unrelated announcement in Etobicoke, Ontario, Carney said, "We suppor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we would urge the release of Mr. Lai. I'm making the point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and our support for, as I say, support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including in Hong Kong."
2025年10月16日，在安大略省以逃避谷一次无相关发布会后的答问环节中，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我们支持新闻自由，并敦促黎智英先生获释。我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以及我们对新闻自由的支持提出这一呼吁，包括在香港的新闻自由。
Canadian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called for Lai's release for years, including a recent June 18th joint statement put out by the Canadian Coali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the Toronto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alling for Lai to be given honorary Canadian citizenship and let out of jail. Lai's mother was Canadian and his twin sister resides in Canada.
多年来，加拿大人权组织一直呼吁释放黎智英。今年6月18日，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与多伦多支持中国民主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加拿大授予黎智英荣誉公民身份，并促使他获释。 黎智英的母亲是加拿大人，她的孪生姐姐目前也居住在加拿大。
Lai suffers from diabetes and is facing potential life in prison with his trial set to proceed to closing submissions in the near future. While his six colleagues at Apple Daily eventually pleaded guilty after time in detention, Lai says he is innocent of all charges.
黎智英患有糖尿病，目前面临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的风险，其审判即将进入结案陈词阶段。虽然苹果日报的六位同事在被拘捕一段时间后最终认罪，但黎智英坚持自己对所有指控无罪。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Canada will seek to offer Lai citizenship, Carney said October 16th, "We first and foremos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itizens of Canada and the residents of Canada."
在被问及加拿大是否会考虑为黎智英提供公民身份时，加拿大总理卡尼于10月16日回应说，我们首先要对加拿大公民和居住在加拿大的人负起责任。
In addition to Carney's call for Lai to be releas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in August that he plans to do everything I can to save him. The Freedom for Gao Zhisheng Act, introduced in September by Congressman Chris Smith of New Jersey, also seeks the release of human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and Lai. The bill is currently being reviewed by several House committees and is still in the introductory phase.
除了卡尼呼吁释放黎智英之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在8月表示，他计划尽一切努力拯救黎智英。此外，美国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于9月提出了为高智胜争自由法案。该法案不仅呼吁释放中国人权律师高智胜，也包括黎智英。该法案目前正由多个国会委员会审议，仍处于初步阶段。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0月16号，昨天呢因为工作太忙，所以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这个讨论哈。其实昨天呢发生了一个挺大的事儿，就是美国的司法部公开的这个对柬埔寨的太子集团和他的创始人陈志呢进行了起诉。这件事情的背后啊，其实是受到了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庇护的一个电诈集团。美国没收了太子集团超过12万枚的比特币，总价值超过了150亿美元。这个被告陈志呢出生于福建，因此呢台湾媒体怀疑说这个事情关涉在这个习近平曾经任职的这个福建呢，这个福建帮好像是跟这个陈志的案件是有关系的。这个事情扑朔迷离哈，尤其是比特币这种私人钱包里的加密币也能够被美国政府没收，那美国是怎么做到的哈？咱们一会儿呢来谈一谈详情。第二个话题呢，就是最高法院呢现在有两个对美国政局的影响至关重要的案例。一个案例呢就是川普的关税啊被一个联邦的法官判定不合法，目前呢川普已经上诉到了最高法院。川普呢在这个一个记者会上，这就是川普在对记者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说呢他想亲自去最高法院去聆听辩论，这个事情是史无前例的哈。那么因为呢我们知道关税啊是目前川普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和重塑地缘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武器。所以川普呢当然希望他能够有通过关税来保障美国安全的权利。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答案，还有一个答案呢就是关于每一个州的选区的划分是不是还应该按照照顾黑人的方式来做。那么现在最高法院呢在重新审理类似的案件，如果否决之前的先例的话，那么共和党可能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多拿下15席到20席。这个对于推进川普的议程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第三个话题呢是关于中美贸易战。由于中共对于稀土出口的管制和准备对美国的船只呢收这个港口的停靠费，他否定了中美之前的这个谈判的结果。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怒不可遏，点名批评中共的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精神错乱啊，是 unhinged 的。这种在谈判中通过媒体 直接对对手进行点名的做法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到底是背后出于什么样的策略啊，或者是计算，咱们一会儿呢做一点分析。另外呢，在美国的外交方面，川普同意向乌克兰出售2000枚战斧导弹。在川普的强大的压力下，普京呢计划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和川普见面，讨论俄乌停火的问题。如果您觉得这些话题都很重要的话呢，麻烦您动动手指哈，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啊，您的互动会帮助我们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理性和常识的声音呢传得更广。咱们现在呢就来说第一个新闻。美国的东区法院呢昨天公布了对柬埔寨太子集团和创办人陈志的起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这个纽约东区法院的这个起诉文件的全文哈，一共是68页。这个相关的指控哈，包括这个电汇欺诈、强迫劳动，就是奴工了，还有呢就是洗钱。这个陈志啊目前在逃，可能藏匿于柬埔寨。这个陈志呢拥有柬埔寨、瓦努阿图和塞浦路斯三个国家的国籍，但是呢美国东区的这个法院，就是美国司法部对他的指控中呢说他还拥有英国的国籍。根据起诉书啊，他的内容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诈骗的过程啊，就是他涉嫌通过杀猪盘、加密货币来进行诈骗。这个太子集团，就是他所掌控的这个诈骗集团呢，在柬埔寨至少设有10个诈骗园区，是用高墙、铁丝网围绕，然后呢强迫这个劳工啊使用数千个手机和假账号来进行诈骗，然后跟受害者之间建立某种情感的联系，然后呢让受害者捐款，这个或者是说呢承诺给这个受害者高额的利润。这个受害者现在是遍布全球啊，他非法获利的话，这个12万个比特币就是150亿美元。而且这个陈志呢亲自监督园区，保障利润账册以及这个电话农场的资料。他曾经下令殴打挑衅的工人，但是呢叮嘱千万不要打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搞这种电诈活动，当然因为是违法的嘛，所以说如果当地的官员、当地的警方介入的话，那这个电诈园区就黄了。所以说呢他通过贿赂柬埔寨官员来规避执法。这个诈骗集团呢每日的收入高达3000万美元。那么如果这个司法部对于陈志的起诉成立的话，他最高呢将被判处40年的监禁。那么由于在起诉书上呢说他是这个也是英国国籍，但是呢就是现在这点可能还是在继续的确认当中吧。那么他呢在英国，因为他很有钱嘛，所以就购买了很多的豪宅啊，什么游艇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英国外交部呢就同步制裁了跟陈志相关的6名个人和6家企业，而且冻结了陈志在伦敦的房产。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很纳闷哈，这样的一个跨国的诈骗集团跟中共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跟习近平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陈志啊是1987年的时候出生于福建，他的事业版图的扩大呢跟中共的公安部和国安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11年的时候，年仅24岁的陈志就进入了柬埔寨的房地产市场，开始投资并且奠定商业基础。我们知道一般的就是普通的人呢、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的国家，然后能够在这个国家里边直接进入到像房地产、金融、消费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这种产业的话，那是相当相当难的。因为如果你在当地没有关系的话，柬埔寨它并不是一个自由社会啊，它实际上还是由整个洪森家族所主导的一个共产党社会啊，或者是类似于共产党的社会，这个地方是没有法治的。你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涉足到这种高利润的领域，这个产业去开发的话，一定是跟当地的高层，甚至可能是跟政府的最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一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陈志到了柬埔寨之后，立刻就能够呼风唤雨，背后如果没有中共势力的支持的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柬埔寨在中共的眼里边就像是一个藩属国一样啊，他们对于中共完全是带着一种朝拜的心态的。这个陈志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就进入了柬埔寨的房地产市场，到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他创办了太子集团，叫做 Prince Holding Group， 总部呢就位于柬埔寨的金边。因为他这个集团呢不光是涉及到房地产、金融和消费服务，还涉及到网上赌博和加密币、挖矿等等的领域，他就迅速扩张成为柬埔寨最大的企业之一。这个集团在柬埔寨政治经济网络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甚至获得了柬埔寨的荣誉头衔。这个荣誉头衔的话，如果按照英文发音的话应该叫做 Nick 欧卡，这个尼克欧卡的话呢是相当于公爵的意思，换句话说他自己其实也自称是陈志公爵。这个集团呢通过超过100家的子公司在30多个国家建立洗钱网络，包括在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注册公司。到了2020年的时候，年仅33岁的陈志担任了当时的总理洪森的正式顾问。洪森每次出去参加活动啊，外访有一些外事活动的时候，陈志都陪在他的身边，尤其是在访问中国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洪森的这个访问就是出去访问的时候都是他跟着哈。在去古巴的时候，这个陈志啊代表柬埔寨政府向邻国的老挝提供援助。然后呢这个后来呢洪森退位之后呢，他的儿子洪马奈继任为柬埔寨的总理。大家可以看到简直跟这个金家世袭一样啊，这个洪马奈呢担任了这个柬埔寨现任的总理。那么这位陈志呢就继续担任洪马奈的顾问。到2024年4月份的时候，柬埔寨的国王正式签发命令啊，任命陈志为参议院主席洪森亲王的顾问。根据报道，这个陈志呢还担任了前柬埔寨内政部长沙庆和前国民议会议长亨桑林的顾问，等于是这个总理议长的顾问都是他，然后内政部部长的这个顾问也是他。我不太清楚这个柬埔寨的内政部到底是做什么的哈，在这个很多国家啊，内政部其实都是特务部门啊，就是对国内进行监视的。所以这个陈志呢在这个柬埔寨地位是非常非常的显赫。他所担任的那些就是顾问呢那么接受他顾问的这个对象呢都是柬埔寨人民党的核心成员。那美国的起诉书呢就揭露了陈志他维持了一个贿赂的账册，记录对公职人员的贿赂的支付。他讲的这个美国的起诉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一个同谋为一名外国高级官员购买了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的游艇。然后呢这个2023年的时候，这个陈志啊就指使柬埔寨的警方为他的太子集团去勒索别的企业。也就是说，他如果想勒索别的企业的话，他不需要出马，一句话就可以让柬埔寨的警方替他去勒索其他别的企业。这个起诉书呢还说，陈志和他的高管向多国官员行贿，包括中共的间谍和警察，以避免就是他们就是比如说去执法呀，去突袭这种电大园区啊，事先的话他都会得到相关的消息，这样的话呢他可以规避风险。在这个起诉书的第27段里边明确的透露说，陈志和他的同谋利用政治影响力令他们的诈骗活动免受多国执法部门的干预，当中包括中共国安部和中共的公安部。他说别的不说哈，太子集团高层曾经贿赂公职人员，借此在执法部门突击扫荡太子集团诈骗园区之前就能够获得情报。所以他等于是这个控制了柬埔寨的政坛，同时的话呢他也和这个中共的公安部国安部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是对诈骗园区的扫荡他都能够事先得到消息。然后呢他也利用这种贿赂的方式去诈骗别的企业来获取自己更大的权利。这个都是在起诉书里边这个写出来的哈，所以说这个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边瞎编了。这个陈志呢他的出生的地方和成长的地方都是福建，那很多人猜测呢是不是跟福建帮有关啊？因为当时他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是习近平主政福建的时候嘛，这个整个就是习近平发迹的地方。当然其实他没有跟习近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呢由于他和中共公安部国安部之间这种联系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象哈，因为中共是一个集权社会嘛，所以呢就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应该为发生的坏事负责。那么习近平现在他是一个独裁者啊，是一个集权者，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他跟中共之间有联系的话，那么当然你也不能说习近平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另外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非常困惑的地方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比特币是怎么被没收的。这个比特币啊大家知道都是放在私人的加密币的钱包里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要是别人没有你钱包的密码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访问你的钱包。再有一个就是说由于这个钱包的地址和你本人之间呢它没有必然的关联性，就是你在网上的话呢能够看到所有的 BTC 的就这些比特币的这个移动，从哪个钱包到哪个钱包挪了多少，这个是全网公开人人都能看得到的。 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个钱包到底是属于陈志，哪些钱包是不属于他呢？当然美国的这个部门他可能通过这个链上的数据进行追踪和分析啊，可以把一些钱包关联起来，他们能够关联到的钱包那都是跟陈志有关系的。那这些钱包的话呢，他都是用这个密码来保护的。由于陈志当时在生成这个密码的时候用的那种叫做伪随机数，就是说它并不是真正的随机数，你看起来是随机数，但其实它有规律可循。所以说呢，这个美国的执法部门就用暴力破解的方式，就 brute force， 就是说是所有各种各样的组合的可能啊，因为它是伪随机数嘛，所以它的组合的数量的话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这个美国的执法部门通过伪随机数这种规律的探索和这个暴力破解的这种方式，就破解了陈志的钱包，然后呢就把这个钱就全都给从钱包里面给转移走了。因为你一旦可以 access 他钱包的时候，就跟你把他手伸到他的钱包里是一样的，就把所有的比特币都给拿走了。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其实在2024年6到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比特币挪到了美国当局控制的钱包。这个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咱们可以开玩笑说，就是相当于远洋捕捞哈，就是把一个在柬埔寨的这个诈骗集团的钱，然后呢远洋捕捞到了美国。这个一旦没收之后的话，就会成为美国政府的资产。川普总统曾经讲过，他要把这些比特币呢作为美国国家的战略资产储备。所以说呢，一旦没收了之后，就会放到美国财政部，他不会卖啊，他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那这一次，光比特币就价值150亿美元。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陈志肯定知道哈，因为他一下子丢失了价值这个150亿美元的比特币的话，那他肯定知道。当然在2024年6到7月的时候的话可能还没有那么贵哈，当时一个比特币大概在6万到7万之间，所以说呢当时的这个价格呀大概相当于是70亿美元到80亿美元之间，现在的话已经涨到150亿了嘛。所以呢陈志那个时候就应该有所警觉。换句话说，其实美国政府对于陈志的调查也不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的。大家知道美国政府调查一个案子哈，就是他会这个一旦决定对你进行起诉的时候，它叫做 indictment。 这个 indictment 呢，有的时候起诉书写好了之后的话它是 sealed 的话就是别人看不到。那么如果他决定公之于众的时候，这个动作叫做 unseal， 就是把这个封条拆开啊，然后呢就是把它公之于众。所以说当你看到一个事情公之于众的时候，通常美国政府在背后已经做过几年的调查，至少做过几年的调查。所以如果是2025年出事的话呢，很有可能在2023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陈志和他这个电诈园区了。一般来讲这个美国政府在起诉你之前他都是非常非常小心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打法律的官司啊，它的成本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呢这种起诉的话，它不是民事诉讼，它不是一个人诉另外一个人，它是美国政府在起诉你。美国政府当然就是美国的司法部。美国司法部呢这个 DOJ 哈，它会把这个起诉的案子呢分到某一个州啊，就是比如说分到纽约州啊，或者分到什么州，让这个州呢提起诉讼。这一个州的话通常来说还有很多法院，比如说纽约东区法院、纽约南区法院等等。分配到某一个法院，然后呢由这个法院这个里边的这个 prosecutor， 这 prosecutor 的话就是相当于叫做 US attorney 啊，就是相当于美国律师，代表美国政府来对你进行起诉。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通常来说，按照我对美国司法系统的了解，大概需要3到4年的时间，然后才会最后呢做出一个起诉的决定。他要保证一旦起诉你的时候所有的证据都是足够的。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对于陈志的监视已经很久了啊，不管陈志跟习近平有没有关系哈，美国政府不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打击习近平啊，因为还有几天，今天是10月16号，还有大概3、4天的时间就要开这个中共的四中全会了哈，20届四中全会。你现在再起诉陈志去打击习近平肯定是来不及的哈，就算是他跟习近平有关系的话，这个事儿也来不及。所以他这个起诉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对这个电信诈骗的一种打击。这个呢就是关于陈志这个事情哈，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觉得它非常具有戏剧性啊，就是因为美国的长臂管辖啊，或者说远洋捕捞啊，去弄了一个在柬埔寨的跟中共政府关系非常密切，然后呢跟柬埔寨政府关系也非常密切，这个政治影响力很大的一个中国人。所以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讨论，还有一些人在网上谈了一些这个他了解到的这个电诈园区的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到这个推特上去搜索哈。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在审理的两个案子，这两个案子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案子的话呢，就涉及到川普总统通过紧急权力来广泛的征收万国关税的这个案件。这个案件的核心呢，是挑战川普这个他的万国关税啊，所基于的这个法律的背景。在1977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就是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叫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动用包括关税在内的其他别的包括其他别的工具在内的权利啊，来保护这个经济方面的紧急情况。那这个而且呢，它可以进行比如说资产的冻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当然呢，这里边就是对于关税的这种定义或者是授权的话呢，是相当模糊的。那所以呢，就有企业和12个州啊，就是美国有12个州，美国一共50个州嘛，其中有12个州认为川普的这个行为呢，侵犯了这个国会才应该拥有的收税权。他认为关税的话也是税啊，这认为这是宪法呢是只交给国会的，美国总统是没有办法通过行政命令来收取关税的。这样的话呢，这个起诉案呢，就是中间经过了几次的波折，这个法官判川普败诉啊，然后上诉再判川普败诉，这个但是呢，每次都要求最高法院延长川普的关税，就是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呢，不要这个把川普的这个关税取消。那么下一次聆讯呢，最高法院的聆讯呢，会在今年的11月5号，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还有大概3周的时间。川普真的是非常急啊，因为这个关税呢几乎是川普现在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的最有力的武器。他不管比如说跟印度谈判也好，或者比如说跟土耳其或者跟其他别的国家谈判，他都是挥舞着关税的大棒嘛，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给你加关税，这样的话就你又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市场啊，没有办法进入美国市场的话，你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因为我是买方嘛，买方的话是基本来说是大爷嘛，所以呢，川普有关税这样一个大棒呢，几乎在国际上是这个一路厮杀是无往不利啊。当然唯一现在比较遇挫的哈，就是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税谈判，这个事情咱们一会儿再说。由于这几乎是川普现在重塑地缘政治的唯一的工具，所以呢，川普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焦虑，特别是就是说他关系到美国的产业链的安全呢，关系到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这种可持续性的发展。所以川普呢跟记者讲，他准备亲自出席11月5号的辩论，他将成为首任现任总统啊，首位的现任总统旁听最高法院口头辩论的人。那结果会怎么样呢？现在咱们不太清楚。前副检察长啊，就是这个叫伊丽莎白·普雷洛加，他呢就说这个结果如抛硬币般的不确定啊，就最高法院有可能做出有利于川普的判决，也可能做出不利川普的判决。如果不利川普的判决的话，那实在是太糟糕了。现在美国这个政府的收入啊，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关税收入。这个关税收入让美国政府现在这个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它都有这个 surplus， 就是由于除了有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啊，什么 payroll tax 之类的进来以外的话呢，还有这个关税的收入。关税收入的话，一年大概有不是一年一个月的话，大概有上千亿美元。这样的话呢，这个成为美国政府额外的一笔收入。这笔收入的话是让，今年的9月份成为前所未有的，就是美国政府本月呀、啊，这个 surplus 就是财政盈余最高的一个月份。所以这个事情对于美国的经济健康、美国的产业链的安全啊，包括这个地缘政治格局的这个重塑的话，都是极为重要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是非常希望川普能赢哈。这个呢是一个最高法院在审理的案子，还有一个案子的话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众议院选区重新划分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路易斯安那州。我们知道路易斯安那州是在美国最南端嘛，属于阳光带 Sunbelt 那么一个州，很大很大的一个州。这个州呢，大家知道美国南方啊，传统上来说呢，它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黑人，像这个乔治亚州啊，像这个就是这些阿拉巴马呀，像这个路易斯安那，它有很多很多的黑人。因为当时蓄奴主要是在南方嘛，所以当时很多黑人都在南方。那么路易斯安那州呢，它现在呢要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大家知道美国国会一共是435席哈，按照美国宪法呢，每10年一次要做一次人口普查，然后呢用你统计出来的总人口除以比如说国会435席来计算出